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39回。这个时候，雪雾已经剧烈的翻滚，韩立已经口中念念有词，食指呢不断的在变动法诀，一副就要施法完毕的样子。黄良灵君见到此景，脸上惊讶之色更甚，但是随即呢，目中寒芒一闪，当即身上黄蒙蒙霞光大放之下，整个人在原地消失不见了。韩立深吸了一口气，突然之间眉宇一道血痕闪现，浮现出了一颗乌黑的眼珠，立刻喷出了一道纤细的乌黑的光柱，一闪不见了。十余丈外的虚空中蓦然传来了一声巨响，随之黄霞黑光一阵闪动过后啊，黄良灵君的身影一闪而现，并且立刻失声叫道：破灭法宝，你竟有此宝。这位炼虚期修士的面容彻底的凝重了下来，但是吃惊过后不怒反忧起来，他单手一抬，向前缓缓的虚空一抓，嗤嗤的破空之声在韩立头顶上空爆发而出，附近狂风大作，无数里丝丝的光霞凭空浮现，转眼之间呢又凝聚一团，一只丈许长的仿佛玉雕般的晶莹的玉斧诡异的浮现了。黄良灵君五指一合，单手向下一挥，口中轻轻吐出了一个斩字，五色玉斧一颤之下呀，缓缓的一劈而下，尚未接近雪雾，斧刃之下方就先传出了低沉的雷鸣之声，一团团青色电光闪动跳跃，同时附近的空间一阵扭曲变形，可见此斧的威能不可想象了。正在雪雾中闭目施法的韩立自然也看到了此景，脸色大变，他不及多想之下一张口，一只黑幽幽的小山喷出了口外，微微一晃之下就从上面放出了一团团灰蒙蒙的光环。说也奇怪，光环所过之处，那些金色飞剑压根丝毫没有反手之力的青色剑光均都发出了一声哀鸣，微颤不稳起来，仿佛一瞬之间威能大减，而那只巨大的玉斧是那些青色剑光相比，被那一瞬的光环扫中之后，只是一晃就轻易地斩散了前几道光团，下落之势丝毫没有受到影响。韩立心中大急呀，神念上催之下呀，后面爆发出的十几个光环突然一顿凝结在一起，化为了一团奇粗无比的光圈，一颤消失不见了。但是下一刻却突然出现在玉斧附近，一紧之下呢，竟然将玉斧围在了其中。玉斧体表的五色灵光一阵忽暗忽明啊，不由自主的在空中一顿，竟然仿佛要失去控制一般。远处的黄良灵君心中骇然，但是不及多想之下，口中一声低喝，两手接连数道法诀大出啊，顿时玉斧雷鸣之声大作，一道道青色电弧爆发而出，狠狠一斩过后，终于还是将那灰色光环斩成了碎片。由此一耽搁时间，雪雾中韩立身影一模糊，整个人蓦然化为了一道血光，从雪雾中激射而出，一颤之下呢，就不可思议地出现在了敌人百丈之外，化为了一个黑点儿。而那些飞剑和深浅的黑色小山也一同的凭空消失了。这正是韩立保命的秘术雪影遁，以其化神期的修为和现在的强横的肉身，此遁术自然神妙的不可思议。几个闪动过后，遁光天边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这一下子不仅黄良灵君 就连远处正在争斗不已的旭天和桓天齐也不禁都愣住了。但是随即三个人一声怒喝呀，几乎同时的一掐诀，蓦然化为了三道十余丈长的惊鸿，尾随狂追而去。同样几个连闪过后，也在天边不见了踪影。看遁光，显然似乎不下于雪影遁多少的样子。以雪影遁的速度，韩立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就已经到了谷口处。以他现在的修为，原本因为此遁术过于霸道，在结丹元婴时没有办法掌控方向和速度的弊端，在化神后自然而然的全部都解决了。所以啊，韩立一边瞬息万里的飞驰着，一边呢神念同时向后扫去，结果发现了黄粱林军三个人所化的遁光并没有真的被甩开多远，在身后竟然紧追不舍，心中不禁大凛呐。既然面对的是炼虚期的修士，韩立也没寄希望真的可以单凭雪影遁就这么简单的逃掉了。身处雪光中的他单手一翻转，蓦然多出了红黑两颗闪动神秘符文的圆珠，毫不迟疑地向身后一抛，随即啊两手掐诀之下，口中暗暗地念动有词起来。这个时候他所驾驭的雪光一闪就掠过了混沌谷的谷口，后面三个人急追之下也同样地接近了这里。两颗圆珠滴溜溜地一转手，嗡鸣之声一起之后，惊天动地的巨响就从后面传来，一红一黑两轮直径十丈的骄阳在虚空中闪现而出，一股肉眼可见的气波疯狂地四散开来。这刹那之间呢，就形成了一股狂猛无比的飓风，将方圆数十里内的一切都席卷而进。后面紧追韩立的三人，以那旭天呢法力最为高深，追的也最靠前一些，再加上以秘术催动遁光追得过快，一下子就被那飓风卷入其中。倒是稍微落后的黄粱林军二人，因为距离稍远，顿时一惊，遁光方向一变，险险的从飓风两侧一下子绕了过去。但就是这样，这一人一妖还不忘趁机对旭天落井下石一回。桓天齐这袍袖一抖啊，一股灰色妖风滚滚而出，而黄粱林军呢则单手冲飓风一扬，顿时一道黄色光柱一闪即逝的射出，两者攻击一没入到飓风当中，顿时轰隆隆的爆裂之声大作，里面马上就传出了旭天惊怒异常的大吼。看来吃了一个小亏，并且一时啊没有办法马上脱困出来了。这一人一妖却相视一笑，遁光闪动过后也到了谷口上空。这个时候韩立所化的遁光因为灭仙珠的略一阻挡，已经在天边变得模糊异常了。二人却毫不在意，正要信心十足地再催动秘术追赶的时候，忽然谷口一侧的石壁上呼呼两声传来，在阴光闪动当中，两道银色火柱狂喷而出，直奔二人狂卷而去啊。因为谷口并不宽广，再加上火柱喷射的速度惊人异常啊，银色火焰瞬息就到了他们身前处。黄粱林军心中一惊，不及多想的单手猛然虚空一劈，一道黄色剑气就一斩而出，想将火柱就此劈开。但是剑气刚一接触银焰，竟腾的一下子自行燃烧了起来，眨眼之间就被银焰化为了乌有。银色火柱大盛之下更加气势汹汹地扑来，尚未真扑到身上，一股炙热高温就先将让这位人族修士一阵的口干舌燥。黄粱林军见此却脸色蓦然大变，脱口而出啊，灭灵白骨火。随后如见蛇蝎的两手一掐诀， 身形骤然之间从原地消失不见了，银色火柱一下子卷到了上空。另一边的桓天齐情形也差不多，他一口妖风吹出去之后，同样的被那银色火焰一下子吞噬得干净，其骇然的身形连晃数下，带着一连串的残影就变动了数个方位，这才摆脱了那银焰的追击。不对，不是天灵白骨火，白骨火虽然是银色的，但是充满了邪气，只有白骨老祖一人能够掌控的，绝对不可能外传他人的。桓天齐刚一在黄粱林军身旁站稳了身形，就脸色难看的一口否认道，对面两股银色火柱却往中间一聚，形成了一颗直径丈许的巨大火球，然后火球略一收缩变形，一只银色火鸟就优雅至极的显现而出。火灵见到此景，一人一妖全都愣住了，但是银色火鸟冷冷地望了他们两个人一眼，双翅只是轻轻的一扇，银光闪动之间呢，无数拳头大的火球就在附近浮现而出，一声清鸣过后，火球就全都一击而射出，密密麻麻的将人妖二人全都罩在了攻击范围之内。黄粱林军听闻不是灭灵白骨火，心中顿时放了大半的心，再见这些火球后一声冷哼，手一扬，一面八卦镜顿时狂胀地浮在了身前。另一边的桓天齐呢，则单手一翻转，灰色的电光再次的在手中浮现而出。二人虽然未弄清楚这银色火焰的真正的面目，但是却再也没有轻视之意，打算全力应对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击射到途中的漫天的火球银光大放，突然随之一活就全部凭空消失了。要不是那铺天盖地而来的高温仍在附近空间存在，这些火球就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黄粱林军一愣啊，不禁双目一眯，望向了那只银色的火鸟，结果刚一瞅去，就听得砰的一声轻响，火鸟竟自行爆裂开来，四散的银焰就像那些火球一般诡异的一下子在空中消失了。黄粱林军脸色一下子阴沉了下来，转头看了一眼桓天齐，这位蜀族的长老面容同样好看不到哪里去，有些铁青。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此火既然不是灭灵白骨火，恐怕也是非同小可呀。那名人族修士到底是什么来历？在人族不应该这般默默无名吧？桓天齐冷声地问道，并隐隐地透出了一丝怀疑之意。不认识，也许是其他两境的修士，反正在我们境内我是第一次见到的。不过他要以凭这些小伎俩就真的能够逃出我们的掌控了，哼，也未免太自以为是了。虽然没有未及在他身上种下什么神识标记，但是以我们的神识强大，一个化神修士在这落日之墓中，只要没有跑出万里之外，就绝对没有办法瞒过我们的神识追索。黄粱林军先是凝重地摇了摇头，随即呢又向谷外瞅了一眼，冷笑了一声。此时韩立的盾光早已在天边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桓天齐听了这些话点了点头，显然也赞同此话。于是下面呢两个人均都在空中闭上了双目，强大至极的神识缓缓地放了出去。但是 片刻的功夫，二人的神色一下子变得精彩万分，似乎有些惊疑，又有一些难以置信的模样。怎么可能？那个人灵力气息消失了，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黄粱灵君猛然睁开了双眼，满脸的震惊。我也没有找到那个人，这种情况，要么对方修为远比我等高，要么就是这个人施展了什么独特的秘术，可以将气息遮蔽的，连我们的神识都没有办法探查到分毫啊！否则的话，哪怕他已经陨落掉了，气息短时间之内也不会散得如此彻底的。那肯定是第二个原因了。别忘了，先前此人曾经潜藏在附近，我们却丝毫都没有发现。看来这个人真是精通某种极其厉害的隐匿神通啊。黄粱灵君的眉头这个时候已经皱成了一团。这可麻烦大了，有这等神通，我岂不是根本没有办法找到此人了。环天齐嘴角不禁抽搐了一下。哼，这可不一定，我还有机会。那个人隐匿起来，肯定没有办法再施展先前的那种遁术逃出多远的，就在数千里之内的样子。我们只要发动人手，将这些区域全部控制住，一点一点的寻觅，并且用你的幻燕鹅的牵鹅之术协助寻找，我就不信他真的能够藏到哪里去。黄粱灵君双目寒光一闪，倒是想出了一个笨办法出来。牵鹅处，哎，这可有些损耗幻燕鹅的精元呐、啊！哎，算了，为此动用一下此术，应该还算值得的。不过那块落日经，环天齐有些不太情愿的点了点头，并忽然提到了落在黄粱灵君手中的宝物。只要能寻回灵族之物，落日经在下一定双手奉上，就算追不回，在下也会分给环兄一半此经的。黄粱灵君似乎心中早就有了决定，毫不犹豫地回答：好，有道有这句话就行了，我这就将。环天齐微微一笑，正想要再说什么，忽然二人身后处一声长啸传出，接着仿佛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啊，一股惊人的灵波随之在后面冲天而起。一人一妖心中一凛，当即一回身望去，就见身后不远的飓风此刻已经消失了，但是在原来的地方却有一朵十余丈大的雪莲滴溜溜的转个不停。在莲花的中心处，旭天正面沉似水的望着二人，隐有凶光闪动啊。显然此位对二人刚才的落井下石的举动洞悉的是一清二楚啊。许天道友，你还想和我二人动手吗？那个骗子骗了你东西，可是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三个人再耽搁一会儿，这个人说不定就真的跑掉了。环天齐却丝毫惧色没有，反而淡淡的说道：哼，此事本尊不会就这样算了的，以后有机会，在下一定再和两位讨教一下神通。旭天四下望了一眼，并没有发现韩立的踪影，这才瞪了两人一眼，冷冷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出来。随后他足下雪莲的莲瓣突然之间合拢到了一起，此莲就载着旭天一声呼啸地往谷外激射而去，没过多久呢，就踪迹全无了。黄粱灵君二人对这位灵族玄灵的威胁之言毫不在意，别说此地是人妖两族的地盘，灵族根本不可能在此久待，就算真的再对上对方， 他们二人联手，那也是稳占上风的。故而这两位呢，在稍微的商量了一会儿之后，就分头行事了。他们准备召集人手，彻底的封锁住数千里的大片区域，一定要将那浑水摸鱼的小子给搜出来。这个时候啊，韩立已经身处2000里之外的一个小山脚下，脸上容颜大变，成了一名三绺长须的中年人，身形也矮了数寸下去。此刻他的身上灵气全无，重新变回了一名再普通不过的炼体士，并且双目微闭地盘坐在一块青石上，脸上丝毫表情没有。过了一会儿，韩立忽然睁开了双目，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喃喃地说了一句，总算将体内的最后一丝火灵气也散尽了，除非他们亲自到跟前盘查，否则的话绝对没有办法辨认出来的。不过即使如此，韩立没有现在就动身离开的意思，如今正是风头正紧的时候，即使他已经变化了相貌和气息，也不愿冒什么风险的。于是他从青石板上一跃而起，几个跳跃之后就向山上飞纵而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40回。《凡人修仙传》第840回。不久之后，韩立就到了一块被无数蔓藤和灌木遮蔽的严严实实的山崖。韩立四下打量了几眼，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呢深吸了一口气，两只拳头蓦然是金光灿灿，对准身后的石壁连环击出。轰隆隆的巨响接连传出之后，一个数丈深的石洞顿时浮现而出，他身形一晃，人就诡异的一下子闪入其中，然后对准洞口处反手又一拳击在了洞顶。顿时啊，一堆碎石掉落而下，一下子就将这洞口给堵死了，石洞立刻变得一片乌黑起来。韩立却毫不在意，手掌一翻，一颗早就准备好的月光石就出现在了手中。他抓起此石往洞顶上轻轻一拍，顿时啊，在巨力之下，这月光石就被嵌入到了洞顶处。在淡淡的荧光之下，石洞中顿时清晰了大半。韩立找了一处干净的地方坐了下来，这才手上灵戒一闪，从储物桌上取出了那个血红小瓶，目放奇光的打量了起来。此瓶除却不停散发着血红光芒之外，其他一切倒也普通至极，材质摸上去光滑异常，似乎呢就是普通的瓷器。韩立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小瓶，心中暗自嘀咕着，同时脑子里边不禁浮现出了那名叫誓言的灵族对神雪的一些记忆。半晌之后，他眉头一皱，又从储桌中取出了一个巴掌大的碧玉圆钵，这才将血红小瓶的盖子打开，对准圆钵轻轻一斜的倒下，瓶口紫芒流转呐，好半天才有七八滴深紫色的液体缓缓地倒出，掉在了圆钵中，全都一滴一滴地立刻分散开来，竟然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融合一体。韩立双目一眯，仔细地凝望了一会儿，这才伸出了一根手指，在其中的一滴紫液上轻轻一点，结果在其手指处四处飞出的一瞬间，这紫色的液体竟蓦然自行跳了起来，一下子将其指尖包裹进了其中， 就像是要就此侵入似的。但是韩立眉梢一挑之下，手指上金光一闪，就把这紫液呀隔离在了肌肤之外，然后轻轻一抖之下，液体呢就再次滑落到了元博当中。不错，果然是灵族神血不假。韩立目中闪过了兴奋之色，下面呢他将这些紫液啊再次倒回了这小瓶子里边，然后小心翼翼地收进了储物镯中，自己则静心地在山洞中打坐休息起来。虽然说他现在法力全无，但是辟谷能力呢却未十分毫，根本不用吃喝什么。不久之后，一道道神念在韩立所在的小山上一一扫过，韩立身上丝毫灵气没有，自然都是一扫而过了，丝毫就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开始数天之内，这些神念的搜索频率非常异常啊，恨不得一天十几次。但是过了半个月之后，立刻变得只有两三次，而再等两个月之后就只有一天一次了，而且动用的神念也明显远远比不上以前的强大，明显呢搜查之人换了。但是韩立不动声色的仍然躲在石洞中没有出去。就在这半年的时间一闪而过，再也没有想到神念出现了。韩立在洞窟中一感应到这个变化，就为之一喜。但是又等了数月之后，才在某天双目一睁，一拳击碎了洞中的碎石，人才缓缓地走了出来。他看了看附近的一切，并没有任何异样变化之后，当即嘿嘿一笑，袍袖一甩，大步流星地直奔山下而去。不久，他的身影就在山林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一年之后，落日之城较近的一座小城当中，倒来了一位面孔陌生的青年炼体师。他匆匆地在采购了一批东西之后就扬长而去，不知所踪。因为最终没有追回东西，故而有关神血的事情还是渐渐地流传开来。再加上当时参加过三族大战的一些修士和炼体士也逐渐地证明了此事，着实一连轰动了好几年呐。黄梁灵君等炼虚级出手的情况之下，东西还是让一名区区化神修士给夺取了，自然让人是连连称奇。黄梁灵君仍然有些不甘心，在回到落日城之后，仍然一连好几年的追查此事，对于夺宝修士的身份也是下了一番心思去寻找，结果呢让他无奈至极。夺宝之人显露的几种神通个个都非同小可，但是却仿佛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般，竟然丝毫线索都没有。又过了一两年之后，黄梁灵君离开了落日城，和那环天齐相约去了蛮荒世界，就没有人再关注这个话题了，那么神血之事呢也就不了了之了。数年之后，在远离人烟的一处高大巍峨巨山的山腹当中，一个四周漆黑如墨的空间当中，一个人影静静地盘坐在里面，身上金光微微闪动着不停。在人影一旁呢，却放着一个血红小瓶横躺在地上，仿佛里面呢已经空空如也了。盘坐的人影啊却只是动也不动，要不是轻轻起伏的胸脯，就仿佛泥雕一般。百余年时间对灵界的凡人来说代表了一生的大半已经过去了，但是对于法力高深的修仙者来说却只不过是生命的一瞬间的光景。
畅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百余年后的一天呐，一对骑着巨狼的全副武装的骑士，护送着数辆精美异常的兽车从山脚下徐徐经过。其中一辆兽车上坐着三人，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一名虎头虎脑的6、7岁男孩，还有一名年纪相仿的纤弱的女童。那老者额头满是皱纹，但脖子之下的肌肤却仿佛年轻人一般，光泽弹性十足，而一对裸露在袍袖外的双手却又仿佛老树枯藤一般的干瘪异常。但诡异的是，老者食指上的指甲不但数寸之长，看起来锋利异常，而且呢还泛动着淡淡的红光，显得是神秘万分。对面那对男女幼童眼也不眨地盯着指甲上的红光，大惑好奇的样子。老者也没有丝毫掩饰指甲上异样的意思，只是望着这一对童子微笑不语。忽然呐，窗口外一阵兽啼声传来，接着一个男子的声音在兽车外蓦然响起：启禀霍老，前边派去开路的人已经回来了，穿云山方圆千里所有的兽群和妖兽都已经清剿干净了。
嗯，做得不错，如此一来，本商号又开启了一条新商路，十余年之内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老者神色一动，单手一挑，将窗帘缓缓拉开了。只见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骑士，骑着一头毛发雪白的变异的巨狼，正面带恭敬地跟在兽车旁边。
不过，你真能肯定，此山中一只妖兽都不剩了吗？要是有擅长隐匿的妖兽躲藏得够巧妙，妖气并未发现，也是寻常之事啊。
老者望了骑士一眼，口气呢，忽然一下子变得严肃了起来。
这个应该不会的，除了妖气盘之外，晚辈还请了几位仙师，特别用神念扫视了整座大山，的确是再没有妖兽存在于山中了。
骑士脸色微微一变，但马上肯定地回答：
要是这样的话，看来是真没有问题了。请的那几名修士虽然不过是结丹期修士，但是此山也不可能有个太高阶的妖兽存在。好了，你去吧，继续前进。
老者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口称赞了一句，就想将手上的窗帘放下。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空中异变突起啊，突然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从远处高空传来，接着从轰隆隆之声连绵不断，附近空中骤然之间阴云密布，呼啸之声随之滚滚而来，整个天空一下子变得阴沉异常啊。整个天变的过程竟然仅仅一瞬间的功夫，老者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先将窗帘合上。
那是什么？
中年骑士身处兽车之外，目光一扫之下，蓦然盯着巨山高耸入云的顶部，吃惊的失声叫了起来。老者眉头一皱，抬手蓦然朝车厢噔噔地敲了几下，兽车一停，老者一推车门，人走下了兽车，出现在了车外的平地之上，然后呢，同样的朝巨山之顶所在的高空望去，结果脸色顿时大变起来。
天劫，这是有修士再度天劫，
有些奇怪啊，这好像不是小天劫，但是也不像大天劫呀。
老者呢，惊疑不定地望着远处山顶电蛇狂舞的天象，有些呆愣。只见 远处的巨山顶部早已变得漆黑，如同锅底一般呢、啊、一道道金银两色的电弧在云中出没跳跃不止，沉闷的轰隆隆之声正是从那边传来。而在黑云稍下一些的地方，一股股白蒙蒙的飓风在狂舞的呼啸着，不停地打击着山头，让山石崩裂，树木横飞。这个时候呢，整个车队全都停了下来，那些骑士也都一个一个目瞪口呆地望着这种也许一生都没有办法目睹的奇景。而其他几辆兽车也有几个人腾空飞起，绿盘旋之后呢，就纷纷地朝老者这边飞遁而来。
胡老，这是哪位前辈在此渡天劫呀、啊、你老可看得出来是何种天劫，似乎不是小天劫，难道是哪位炼虚期的前辈隐居在山中？
一名面孔英俊的黄袍青年似乎是这群人的为首之人，一到老者这边立刻带头降了下来，并神态恭敬地问道，但话语里边隐隐地透露着那么一丝兴奋。这也难怪啊，即使在灵界，这炼虚级以上的修士也绝对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轻易地碰到的。
不是大天劫，真正的大天劫我见过一次，降下的天雷那全都是紫金色的，威力远远的比这个要猛烈的多。
老者摇摇头，非常肯定的否认了。但是小天界的天雷也不是金银色的，应该是青色天雷才对，我等数次亲眼见过师门长老度过的，绝对不会错。黄袍青年脸带古怪之色的说道，
此天劫看起来比一般小天劫猛烈得多，也不可能是妖兽的化形之劫。妖兽的化形雷劫打下的天雷一般都是银白色的。
老者脸上凝重，似乎呢也难以判断。一见活老也不太清楚的样子，这几名结丹修士绝不禁露出了失望之色。现在空中飓风已经是越来越大，整座巨山方圆数百里之内全都是狂风大作，同时啊，乌云压顶之下，让普通人甚至在平地上都根本没有办法站稳。如此一来，火老稍微一沉吟之下，干脆命令所有的车队啊，暂时盘成一圈，静等那位不知名的修士渡劫结束再行前进。远处空中一声声的雷鸣传来，接着金银色的雷弧蓦然之间大作，在一阵乌云翻滚当中，一根根电弧挨个从空中坠下。开始啊还是一根根的，但是呢转眼之间就密密麻麻，如同暴雨一般倾盆而下了。诡异的一幕出现了，银色电弧击在山顶丛中纷纷爆裂开来，化为团团刺目的荧光，将巨山顶部轻易地削去了一大截。而那些金色的电弧一接触山顶，则诡异地一闪没入，犹如无形之物一般。随即山腹中也马上霹雳之声大响，沉闷爆裂之声似乎又比山顶处的天雷还要狂暴几分的样子。这一幕让远远注视着天劫的火老以及几名结丹修士都是一惊，那些金色电弧这到底是何种天雷呀？那些山石不能阻挡分毫，竟直冲受劫之人而去的样子。这种诡异的情形似乎只有大天劫的紫金天雷才会出现的吧？难道真是某种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天劫种类吗？就在这些人心中都有一些嘀咕之际，一团刺目的光芒从山腹中激射而出，一晃之下竟出现在了山腰附近的半空中，里面隐隐的有道人影。火老等人见此 自然知道那青光中的人影肯定就是渡劫的大神通修士，就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被那些金色天雷逼得无法在山腹中躲避，只好遁出了山林外，还是觉得在空旷之处更好的施展手段应付天劫之危的。顿时那些原本狂劈巨山的金银两色的电弧仿佛通灵一般的方向一变，紧追青光狂击而下，一声长啸声从青光中传出，接着人影头顶突然青光闪动，一只巨鼎浮现而出，一晃之下顶盖打开，密密麻麻的青丝从里面飞射而出，漫天飞舞之下竟将了小半天空都遮蔽住了。青丝所过之处，那些银色电弧一扫而入，全被吸入到了巨鼎之中，但是那些金色电弧却仿佛无形之物，毫不客气地透过了青丝，直奔下方的人影劈去。
哈哈哈哈，好好，
青光中的人影啊似乎也吃了一惊，但不怒反笑了起来。忽然人影两手一搓，再往着空中一扬啊，霹雳之声大作，两道网口粗的金弧狂闪而出啊，随即分离迸射，化为了一张巨大的电网，浮现在了头顶之处。刹那之间，两种同样颜色的金弧交织一起，在噼啪作响声中纷纷爆裂，然后同时溃灭消亡。无数纤细的金弧跳动之间，让人影上空变得艳丽异常。火老等人看到此景都有一些发呆了。灵界中修行雷属性的存在自然是不少的，但是普通雷电一碰住天雷，非但没有抵抗，反而呢会瞬间被天雷吸纳掉的，让其主人自行遭到反噬的。而眼前的这位渡劫修士，不但修来的雷属性神通和天劫之雷看似一般无二，并且呢敢以雷电硬抗天雷的，可是实在没听说过有几个人敢这么做的。不过空中乌云中掉落的金银两色电弧仿佛无穷无尽，一炷烟的功夫过后，非但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反而越发粗大惊人起来。电弧由原先的拇指粗细，已经渐渐变得手臂一般粗大了。这一下子青光中人影脸色微变，因为头顶的巨鼎吸纳的银色电弧似乎已经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了，喷出的青丝不但开始变少，而且扫灭银弧的速度也开始下降了。如此一来，大量银色电弧趁机落到了下方的金网中，原本就已经显出吃力的金网马上呈现出了不知状态。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41回。